我们上一次上课是讲到补充讲义579哈，579就是在我们的杂含经里面呢，就是四正段还有呢四如意足啊，就是四神足啊，另外的翻译就是四神足。那这两个相应的经文呢、都不见了。但是对应的相应部呢，巴利经典是有的啊。那不过呢，我从这个导师的汇编啊，就是杂含经汇编啊，就是瑜伽师地论的四分，还有就是对于这个两个相应的一种内容做一些简介。因为这两个相应的内容呢，其实在别的相应也有出现啊，我上次有跟大家说过，对吗？那这个四如意足啊，四神足呢，在增益阿含经还有长阿含经啊，我们的杂含561经啊，也有出现过的啊，所以呢，四神足啊，在别的阿含它也有出现啊，或者是我们的杂含本身也有。但是就是不见了很多经文啊，不过从整体来看的话，就是要了解它还是可以的。那上一次是解释到这个预定断行成就神足，对吗？就是把四神足的，就是完整的巴利文呢做那个分析啊，就是它的全名是。有这样的一个复合啊，就是它是很多不同的字眼的复合词啊。那这一种一串的名相呢，它不是只有出现在这个巴利哦，在汉译的论典里面也有的，也是这样的一串名字啊，一串的语词。所以如果说我们不了解的话，就会觉得不知道它是什么意思啊。那我们看一下这个579页表格下面的角注二啊，在注解书里面注解这个语词啊，我们看这个中文的翻译这边中文的第三行神足。是指神力的基础，指神力本身的根基，所以中文翻成神足或者是如意足，这个足就是基础根基的意思。那有了这个根基，你才能够这个成就神力或者是成就如意这种如意其实它就是神通自在的意思。所以呢，四神足本身这个语词，它就是阐明了，就是透过这四个方法建立根基，就是欲、情、心、观就是一般我们翻译为欲、情、心、观，或者是欲、精进、心、思维。那这四种方法呢，就是让我们得到根基。那得到根基之后呢，就有办法成就神力。那一般我们对于这个如意或者是神力呢，都会解释为神通但是实际上呢，它不是只有神通而已的那待会我们看补充资料呢，就会跟大家提到好，再来呢，就是我们看580页580页补充资料。那四正勤、四正断还有四正胜有四种有三种翻译上一次我们已经有提过。那在580页第二行清经道论这个地方其实它也是翻译为这样的一串语词就是神变的四种足四种根基、四种基础是什么呢？刮胡一就是欲三摩地情形具足神足，有没有？就是用欲成就的定，用欲 善法欲成就的定，然后情形呢就是施政情或者是施政断，然后具备呢就是前面 A 跟 B 加起来就是具足，有没有啊？然后神足就是另外一门的成就啊。大家有看到划线的地方吗？啊，就是刚刚我念那个刮胡意下面有一个白话解释划线的地方啊。你看欲三摩地，就是以欲为因，以欲为主而成就的定力啊。所以欲三摩地或者是翻译为欲定是一样的啊，就是用善法欲成就的定。第二行呢情形啊，就是四正断啊，四正情，然后具备啊，就是欲定加上情形，就 A 跟 B 加起来就是具备的意思，具备就是具足上面两个，然后有了这个根基，那你要引发另一门的成就啊，就是神足神通啊，或者是毗婆舍那啊，才有可能。所以呢它整个语词啊非常冗长啊，这个是要了解四神足应该要知道的必经过程啊。那我们再来看这个这一段的圈圈啊，大家看中间啊，讲义中间有一个圈圈，有看到吗？清净道论的定义啊，他说在注释书里面呢是非常多种的，那清净道论上面所引的资料呢只是其中的一种而已，所以呢四神足的解释啊其实还有其他，包括五漏啊，所以分别论注呢就有提到四道是神，内观是足啊，神的足，神的基础。所以四道呢就是我们讲四道四果嘛，就须陀洹道、斯陀含道、阿那含道、阿罗汉道，这个道呢就是道字啊，道字之后才道果啊，所以一进入这个道就称为神啊，就是他这个超强的能力啊，断烦恼超强的能力。然后这一种根基是来自于足啊，就是内观 Vipassana 啊，所以他有这样的另外一种解释。所以呢四神足啊它不是只有用在定的啊，在注释书里面啊它也有用在观啊。那再来就是应顺导师的华语集的解释，那导师呢在这里有提到，你看杂案经所说的四神足已经不见了，有没有遗失了？那按照瑜伽师地论色四分可以大致了解啊，那巴利藏呢它是有完整的神足相应啊，那四神足划线的地方，四神足的体性是定啊，这句话要特别留意哈。四神足的体性啊，它其实它比较重要是在说明修定。那定呢是引发神通的根基，如果你没有定啊，没有根本定，就没有资格谈神通。但是神通你看导师后面有刮胡五通还有漏尽通，有没有？那这个是要分别解释的啊。所以呢其实通啊一般我们讲你有定才能修神通，但是神通外道也有啊，所以呢这里就有分别，五通是共外道的，但是漏尽通只有佛法里面才有。所以呢这个漏尽通就不是只有你修定可以得到的了，他还要修观啊。所以呢这个他其实已经有带出四神足啊，他也有包含内观的成分在里面，所以名为神足啊。那这样的解释呢我有把它整理成一个表格，大家看上一次上课发给大家的595页单章的讲义，单章有找到吗？啊，那最上面这个表格呢我有把神足啊把它分成两个栏位啊，或者是如意足一样的啊，所以神这边你可以加一个如意啊，如意。 如意足，如就是神的意思。第一类解释呢，就是透过欲勤心观，欲精进心思维，用这个基础来成就三摩地，用这个基础来成就定力，三摩地禅定，这个是第一类的解释。所以就是欲定欲三摩地的意思啊，或者是情三摩地、心三摩地、观三摩地啊。那第二类解释呢，就类似导师这里所讲的，有了三摩地之后，三摩地就变成是世间定啊，就是足基础。有了这个基础，你才有资格引发神通，所以这个就共世间的五神通，然后不共世间呢，就是漏尽通出世间法，但是都是要有三摩地才能引发的漏尽通。那在分别论著呢，就把这个主啊解释为内观啊 Vipassana， 然后成就的就是四道无漏的四种道啊，四果四道啊，四道四果啊。所以如果你按照这个表格的整理来看的话，神足啊，它基本的定义呢，就是用这四个项目来成就定力，但是你有了定力之后，它可以再开展六种神通啊，六种通啊，当然就包含无漏了，出世间的漏尽通啊。所以呢，在这个其实在法蕴足论啊也是这样解释的啊。我的这个表其实当初我在看法蕴足论呢，还有婆沙的时候呢，瑜伽师地论的时候都有这样的分类啊，所以后来我才比较清楚说，原来那四神足的定义啊，它可以很广的啊，它可以很广啊。到这里为止可以吗 ？OK， 好，那我们现在要进入根相应了啊，根相应。我们在看经文之前呢，我们在看书本之前，先看色事分啊，就是补充讲义581页这个地方。找到没有？
有。
581啊。杂含根相应啊，就是五根，那下一个相应就是五力啊。可以吗？好，根相应。那补充资料，这个第一段呢，就是色事分啊，就是解释根相应的重点。就是在瑜伽师地论说啊，根相应有22根，略有六处增上，有六种方式啊，来建立22根。有找到吗？啊？哦，页数不对呀，是583。OK 啊，583啊，因为我的讲义是我用来预习的，所以就是页码会，我改次还是要用回那个给大家的页码比较好，583哈 ，OK。好。那583瑜伽师地论卷98这一段，他说根相应呢，在瑜伽色事分记载是有22根，那有六种方式来分辨22根啊。第一个就是能取境界啊，就是我们能，这个取不一定是取着哈，这个取呢就是认识境界。那是什么呢啊？所以你看上面有标12345 6，有没有？然后下面我有标阿拉伯数字12345 6对应的啊，我们一个一个对应来看哈。能取境界呢，下面阿拉伯数字括弧一这一边就提到眼根最初，意根为后，就是六根啊， 眼耳鼻舌身意六根，就是与取境界有增上意。就这个增上呢，就是能够升起认识作用啊，而产生认识作用。所以那个增上意，我们就先不用看它啊，就是能取境界啊，六根不坏，所以我们能认识境界，这个是最基本要求条件。但是我们要取境界，除了眼根不坏，这个是最重要的条件，然后还有其他次要的条件，比如说光线啊、距离啊、是座椅啊，有没有啊？那一些就是其次的条件。其实最重要还是要有根呐、啊。如果你六根不具足，那是没有资格谈认识境界的啊。第二呢，就是什么祭司家族，有没有？就是延续家族，就是子孙延续啊。就是第二是什么呢？刮胡二，你看男女二根有没有啊？所以男女二根就是能够继承家族啊，就是家族的延续啊，就是男女二根。第三，活命因缘，活命因缘就是我们能够生存的意思了哈、啊，维持生命。就是命根啊，个别事业家行，家行就是努力了哈、啊，就是我们有了命根，那各种行为的努力啊，才会有相应的试用果。试用果就是你造作努力之后所产生的结果啊。所以这个命根的延续啊，都是要靠自己努力来维持的啊。所以你看刮胡山。命根一种，与爱命者活命因缘。所以呢，就是一般众生都是有命根的、啊，没有命根就是死了啊，就死了。好，第四种就是受用先世诸业所作可爱不可爱果，以及造作新业啊，能够受用过去世。所造的业力啊，所感得的这个果报，还有呢，我们由今生再造作新的业力，那对应下面刮胡四呢是什么呢？是哪五种根呢？乐，乐为初，有没有？舍为后，这个五根啊，跟上面的六根不一样，这个是五受根。完整的名字应该是五受根啊，就是苦乐忧喜舍，苦乐忧喜舍啊，就五受根，它这里简称为五根啊。你看下面第二段水野红颜这边就称它为五受根，有看到吗？
有。
好，那个字体比较黑的，有看到哈？五受根啊。就苦乐忧喜舍，苦乐呢是身体的感受，喜忧舍是心理的感受啊，身心。就我们有这五种感受呢，就能够承受啊这个过去造业的果报啊，还有呢造作新的业。再来，这个是五受根。再来第五个呢，就是去向处世不是。去向世间离欲，有没有？那刮胡五的话，就是性净念定慧五根，去向世间离欲。世间离欲就是成就禅定，成就禅定。性净念定慧五根啊，就是五善根哈、啊，五根就是成就世间离欲。这个地方要特别留意，因为。啊，这个是卷九十八这个地方讲的，因为性净念定慧它不是只有成就世间定的，它也可以成就处世间法。怎么知道呢？啊，大家可以看一下后面哈、啊，我看一下第几页啊，因为现在我的页码跟你们不一样，五八四、五八五、五八六啊，五八六，五百八十六。 186，大家看瑜伽师地论这一段，你看第三就知道了。我有一个阿拉伯数字三，谁所依处，有看到吗？啊，你看啊，信静念定慧，其实它到最后一个，你看啊，你有了慧根就能够烦恼永断，看到吗？啊，所以呢，其实五根啊，它不是只有成就世间理欲的，它还可以有出世间理欲，出世间解脱的啊。只是它偏重说啊，偏重说，在前面的时候偏重说啊。当然，如果你严格来说啦，哈，严格来说，他讲世间理欲也没有很大的错误，只是说你如果只有在这个字眼上去琢磨的话，你可能就以为他只有成就世间的禅定啊。实际上，这个世间理欲有可能包含修止修观的啊，修止修观。然后真正达到解脱的是处世理欲啊，所以583第六项啊，你看就是去向处先。处世理欲是什么呢？刮胡六三五漏根，有没有？583第六个找到吗？去向处世理欲啊，就是三五漏根，未知当知根，已知根，具知根。不过瑜伽师地论的注解哈，是很奇特的。因为它虽然是称它为三无漏根，对不对？待会我们会看到哈，它的三无漏根呢，在别的卷数啊是包含加行位的，是非常奇特的。瑜伽师地论的定义，它跟婆沙那种不一样。所以如果是按照这里来看的话，我画一个图给大家看哈。五根它是用世间理喻，对吗？五根啊。它是用世间理喻，第五个嘛哈，第六个是处世理喻。在我们经论里面，这个理喻这两个词，这个词啊，其实有时候是不好解释的。有时候它专指世间禅定，有时候它是包含就是修观，有时候它又可以用在处世间。所以呢，如果是按照这个这样子的整组来看的话，它感觉上是这个五根啊，就是信静念定慧啊，这五根呢，感觉上啊，它就是整个加行位了啊。那三无漏根啊，它是放在这个地方啊。一般我们在了解三无漏根呢，第一个呢就是未知当知根，对吧？啊，未知当知啊，未知当知根。第二呢，已知根。第三呢，具知根啊。其实在有部来说呢，是很简单的，就是见道、修道、无学道。就是见到位，有学位，无学位。就是你如果按照一般的三无漏根的定义来讲，就是因为见到位就是开始是圣人嘛，所以它称为无漏啊，有没有？就是一般有部呢，这个就是见到位、修到位、无学位，它都是这样分的。但是哦，瑜伽师地论它就是跟人家不一样的。然后如果是你按照这一个定义来看，加行位然后进入见道位好像很顺啊，对不对？好像很顺畅啊。 如果你按照这个这一段哦，卷九十八这一段来看，你把它这样解释呢，是没有很大的错误的，就是五根就是属于加行位，因为它可以修定，也可以修观嘛，对不对？修止修观，然后这一个它本身就称为无漏根，所以呢，你从见道、修道、无学道啊，就是见道位过后就出果，一直到四果相，然后到四果阿罗汉啊，这样子看下来的话是蛮顺的，但实际上它不是只有一种解释的瑜伽师地论。它虽然称为无漏，但是它有时候还包含加行，也可以称为未知当知根。所以啊，它这里呢，它的这个未知当知根啊，是蛮大的范围，它还可以包含加行位。待会我们看下一页，大家就知道，就是它整个都可以称为未知当知根，就是它跟人家与众不同的瑜伽师地论的注解啊。不过如果是按照我们说啦，如果你是按照这个阿毗达摩的严谨的用词来说，处世或者是无漏一定是指圣人嘛，对吗？但是呢，有瑜伽师地论啊，下一页呢我们就会看到它包含加行位也算在内，就是你是内凡位也算是属于顺处世间这样。所以它就会有很多，有一点像是我们大智度论所说的，虽然你还是凡夫，但是你可以称为凡夫最高的就是名至圣者啊，还不是名副其实的圣者叫做什么名至圣人啊，名至圣人啊。会不会很乱啊？你们不会啊？哎 ，OK 啊，好，我继续讲下去会重复啦，这个部分你大家听起来就可能会明白一点哈。好，我们来看一下。好，那第一段呢，就是《瑜伽师地论》卷九十八。好，我们来看第二段哈。第二段是水野弘彦教授的这个根研究，有没有？在为什么我要引这一段，因为它有一个部分呢澄清我们的杂含经是非常有意思的，所以我就引给大家看。我们看水野弘彦教授这一段，他说佛教有二十二根，六根还有男女根、命根啊、五受根、五善根、三无漏根，加起来二十二根，可以吗？啊，那我们看下面哈，在原始佛教中并没有归纳为二十二根，就是你去检索经论经藏的话，在阿含经没有归纳为二十二根。二十二根这个语词是阿毗达摩的，就是论书的看法啊。但是每一种它其实在经文都有，就个别的项目呢，大多在原始佛教已经出现，佛都有说过的，只是它没有组合为二十二根。在部派佛教时代或者是稍早已被整理成二十二根，就把它集合起来称它为一组名相二十二根啊。那现存的部派文献，所有的部派都已经提到二十二根，可以吗？好，第二段，那如果你从阿含来看的话，相应部跟相应呢共有185部经啊，它这里分成五种五类啊，就是22根。第一类呢就是谈六根啊，谈六根啊就是有八部经，然后男女命三种根有22经啊，有二十二经。五受根有十经，三无漏根23经，其余前部165经。哎，不是，我好像讲错了哈。 三根只有一部经，三根只有一部经，他那二十二是第二十二经啦，只有一部经，六根有八部经，三种根有一部经，五受根十部经，三无漏根一部经，其余一百六十五经是讲五根信经念定慧，这样可以吗？那下一段，相应部的根相应呢，基本上它是比较着重在修道论，修道论，大家把修道论圈起来哈。那是以信经念定慧五根为主的，那如果将它对应我们杂含的根相应，汉译就只有信等五根的经文啊。我们看下一页584啊，然后提到三无漏根的只有一部经，那其他的经典啊，在汉译完全找不到相同的经。发现的地方，阿含经的时代并没有提到其他的根，并不是阿含时代并不是没有 提到其他的诸根啊。那根相应呢，是汇集与修道有关的经典，提到其余诸根的八利经典，可能是后世附加的，这个要留意了啊。就是水野弘彦教授认为那一种经啊，就是汉译没有的，有可能是后世的论师把它加到八利经文上面去的。从这一点来看，可以知道原始佛教所重视的根，例如性等五根还有三无漏根，是跟修道有关的，在八利经典跟论中间性存在的无碍解道，也可以看到相同的情况。他意思是说，论中间性存在的无碍解道是什么呢？你看这句话是什么意思啊？八利经与论中间存在的无碍解道，因为无碍解道不称为论，它是七部论的之前，七部论的之前啊，所以呢它就夹在中间。所以它是说因为无碍解道之后才出现七论，这样啊，才出现七论，所以七论比较厚一点。那早期的话是无碍解道，那无碍解道呢，它是注解经的。所以你看下一段哈，无碍解道是阿毗达摩的先驱，当中讨论了四十种重要的教理，第四项就是根论，列举了阿含经有关根的说法啊。那他所讨论的根，大部分是有关于性等五根，还有三无漏根的说明，其他的根完全没有提到。所以水野弘彦教授是说，从杂含跟无碍解道这样来看的话，八利经文那其他的根有可能是后人加上去的，这样明白吗？啊，所以呢，如果我们只有相信八利经文是最原始的，如果你按照水野弘彦教授的研究来看的话，是不全然100%对的啊。嗯，不过呢，你看无碍解道，它虽然是这样子的说明，但是呢，它在列举一切法的时候啊，它有出现22根这个名相，有没有？它有出现这个名相22根，但是它没有去解释全部的内容，所以。他说啊，有可能当时已经有合为22根的一种说明，但是呢，无碍解道本身，因为他重视修道论， 所以呢，其他的他就不太谈了，他只有谈五根，还有三五漏根，可以吗？啊，如果你从水野弘言这一段想回来我们杂含的话，我们杂含只有谈五根跟三五漏根，虽然我们不是那么完整的全部经文，但是我们就是用于修道就够用了，这样的意思可以吗？啊，嗯，好，那这个就是前言呐，就是我们要进入根相应的前言啊。OK， 我们来看书本啊，根相应。480页啊，480页。大正642经，有没有 ？OK， 那这一部经佛在舍卫国起源，跟比丘们说有三种根啊。我们的书本有错字哈，不是错字，是这个作者自己改的。你去对应那个汇编就知道了。我刚开始也没有看出来，但是后来我查了之后才知道啊，有三根啊，未知、当知根、已知根。他写具知根对吗？原本的藏经是无知根，无有没有的那个无，对，无知根。所以呢，你看那个作者呢，在角注释啊，他就有说无知根是容易让人家混淆的翻译，所以他把它改成具知根。如果说你从一般没有就是说你如果是一般佛学基础很差的很普通的人，你看可能是很合理的啊，因为他翻译为具知根确实也是没有错啊。不过杂含翻成无知根不是错误的，这个无知不是什么都不知，这个无知就是具知，无知就是具知根。怎么知道呢？给大家看一下哈，我们的补充资料有啊，补充资料在4567890590啊，你们翻一下补充讲义，补充资料590590。大家的内容是不是有刮胡234是吗？刮胡二是世身主论，刮胡三是众世分阿比谈论，有吗？啊，刮胡四是大比波沙论。你看刮胡三呐，众世分阿比谈论。你看三无漏根，它翻译为什么？未知当知根、已知根，还有什么？无知根。就是有的古意啊，它是直接就翻成无知根，所以无知根不是错误啦，只是说它古代的翻译呢，你要去了解它为什么这样翻啊。所以呢，我觉得现代很多人都是这样，一看到是想要改就改这样啊，就是我们你有做过文献学的人就会特别留意这个啊。好，我们回来原来的书本啊，因为它不是只有出现在这个地方哦。然后待会我们看寄送呢，它也是用无知这两个字，所以呢就会很容易让人家混淆啊。好，我们回到书本啊，佛陀讲了三根之后呢，佛陀就说了一个寄送，有没有？觉知学弟时，学弟就是有学弟啊，有学位。随顺直道进啊，随顺这个正道前进。精进勤方便，善自护其心啊，就证得见到位以上的圣者啊，他们都是非常非常的懂得善于保护自己的心。如自知生尽，他已经知道生已尽，无碍道已知，就是他已经修道对他来说已经没有任何的阻碍了 他已经看到涅槃了，已知解脱矣，最后得具知，这个具知也要改为无知，它是对应上面的，这个具知无知就是具知根。就如果说他已经到达阿罗汉位具知根，那他就能够得到不动意解脱，就不动心解脱，这个意就是心，不动心解脱，一切有能尽，就是不受后有，不受后有的意思。诸根悉具足，乐以根极尽，就是六横柱啊，他的眼耳鼻舌身意六根保持极尽，正念正知，此最后生降伏众魔愿啊，就是阿罗汉最后一生了，所以呢，所有的魔都没有办法侵犯他，这个是这个寄送的意思啊。好，我们来看补充资料啊，我们看补充资料，584。中间经文大意啊，就是这里这部经主要要谈三种根，有没有啊？那补充讲义这个地方啊，是我是延续那个温中坤老师的资料的了啊，他是用这个相应部的经文直接用句子根啊，直接用句子根，所以一般我们在解释呢，都是以未知当知根，或者是那这里是用已知未知根哈，应该是未知哈，未知当知根，他这个好像写错字啊，未知当知根是初道啊，就兼到位，然后具知根啊，就是出果，一直到阿罗汉道，阿罗汉道就是阿罗汉相啊，四果相，然后再来四果就是具知根，可以吗？好，我们来看补充资料啊，这三五六根，瑜伽师地论卷28声闻地这个地方提到，他说三根未知欲知根已知根具知根啊，你看他的解释啊，什么叫未知欲知根呢？他说诸于诸地未现观，就是还没有见到家行情行情修诸地现观，依此建立未知当知根。这里的注解呢，是提到它包含家行位四善根，这种都是属于诸地未现观。不过这个是我参考这个长伯法师的注解，长伯法师的注解，应该我好像有看到，好像《瑜伽论记》有没有这样解啊？因为为什么我要这样怀疑呢？就是虽然我是基本上我是看那个长伯法师的注解哈，这一段他是讲就是包含家行道、家行位，还有见道位啊，这属于未知当知根啊。不过我觉得有点疑惑啊，我自己还没有，我忘了去检查，还是有检查，我忘记了。卷应该是有检查过的啊，因为在那个补充资料啊，我画了一个表格给大家。补充资料画了一个表格给大家，595有吗？
有。
啊。下面那个表格，你看瑜伽师地论卷28有没有？还有卷57都是这样讲的。就是四地未现观是未知欲知根啊，所以它包含知量位、加行位跟见道位。这个是 哎呀，我因为隔太久，不要说你们忘记，我都忘记。这个是啊，瑜伽师地论非常特殊的看法，因为从有部啊，你看表格下面法蕴足论啊、大毗婆沙论都是见到位而已的，它不会包含加行位跟智两位的啊，因为它称为无漏根嘛啊，除非有一种可能就是内凡位，它也称它为圣人啊。除非啦啊，除非是这样。不过我现在我是有一点点啊保留啊，我自己回去再可能要查一下说明。为什么呢？因为我记得以前跟大家讲过一个现观这个语词，在大毗婆沙论呢，它如果称为四谛现观啊。它如果称为四谛现观，它有分成两个阶段啊。它有分成我们说第一心啊到第十五心，有没有啊？那这个也叫四谛现观，对吗？但是它只有。他还欠一心嘛。那如果第十六心这边才是真正的出果位，这个是见到位，对吗？啊，见到位。在大毗婆沙论是说，在第一心到第十五心这个阶位还不可以称为四谛现观，因为他还缺了一个心。要到了这里，第十六心全部圆满，这个两个加起来，在这个地方才可以叫做四谛现观，就现观未圆满呐、啊。现观未圆满是在这个地方，所以他有在大毗婆沙论呢，他有分的比较详细一点啊。他说，你如果全部十六心观圆满，才是属于。现观位，那如果说你是见到位，这里都还不可以称为四谛现观圆满，这样明白吗？但是它是不会停的哦，大家知道吗？前面十五星跟第十六星这个是不会停的，不会停的，所以这个阶段呢称为无间等啊，在杂含的翻译称为无间等，因为它不会停的 ，non-stop。不会停的啊，不过所以我现在就是有一点对瑜伽师地论这个用词啊，我觉得如果他这里提到于诸地未现观，他也可以解释为见到位啊，你知道吗？因为他还没有圆满四圣地的现观啊。不过从我自己参考长波法师啊等等的注解。他们是把那个加行情形这边呢，把它扩大到知两位加行位去啊，所以呢，我们暂时先保留这样的解释了哈，OK， 那这个是瑜伽师地论。那第二种根就是已知根，已知根是什么呢？于诸地已得现观，有没有？而居有学位，所以呢，这一句话其实跟我黑板写的是一模一样的，就是你如果完全现观四圣地，就是十六星全部跑完才到出果，才称为不过他又居于有学位啊，居于有学位，因为有学位他是这里是从出果开始算。出国开始算啊，所以如果你按照这样的用词来看，长波法师他们的解释也很合理啦啊，就是上面那一个呢有可能包含加行位，有可能啊，其实见到位也是有学位啊，见到位也是有学位啊啊，不过瑜伽师地论呢是很微妙的啦啊，他的注解有时候很微妙啊，我们先姑且这样子了解啊。好，再来看第三个具知根是什么呢？阿罗汉， 所做一半无学位，这个没有问题啊，没有问题。好，那再来看法蕴逐论，那这个定义呢，跟那个大比波沙论就很明确的啊。你看未知当知根，就是已经入正性离生，就是见到位，是有学的慧根啊，可以称为随性行随法行，于四圣地未现观，看到吗？啊，因为他一到十五星而已嘛，他还没有第十六星，所以呢称为未知当知根。那最后一行，已知根，就是已经 见到过后啊，已经见地过后啊，就四地现观啊，就出国啊，有学慧根性解脱见智身正啊，大家把它切开哈，因为我自己没有把它加那个逗号啊，随性行随法行要逗开，还有呢最后一行性圣解逗开，见智逗开，身正啊，这三种圣者啊，就是出果的修道位，出果以上的修道位，这个就是四地现观。再来我们看下一页啊，未断烦恼，其他烦恼故转根，诸根转名为已知根啊，具知根就是阿罗汉无学慧根啊，就包含了慧解脱跟具解脱，那他们为了得到宪法乐住啊，所以诸根转名为具知根啊，所以具知根是没有意义的，一定指阿罗汉的，可以吗？啊，你对应那个表格啊，595也是这样啊，595也是这样啊，就是从法蕴逐论看是很简单的啊，见到位、修到位、无学位这样分开的，可以吗？啊，好，再来我们看大比婆沙论啊，大比婆沙论的文呢，它是提到三无漏根，三无漏根它可以说明为九根色啊，九根是哪九根？一根，还有乐、喜、舍三种根，有没有？乐根、喜根、舍根啊，还有性精念定慧，所以加起来就是九根。那这九根呢，都是三无漏根的阶位来的。他说见到位就是未知当知根，已知根就是修道位，无学位就是具知根，可以吗？那未知当知根就随性行随法行，就是见到位，已知根啊，就是修道位啊，性圣解见智身正啊，这些都是圣者的名称而已啦啊，有些重在慧，有些重在定啊，所以有不同的名称。那具知根就是慧解脱、具解脱，这样可以吗 ？OK， 那你看这个表格哈，我已经把它全部画出来的，595有没有？有没有看到啊 ？OK， 那九根，你看我这里也有画给大家啊，一根、乐、喜、舍。再加性净念定慧九根，这个九根呢、啊，我一直有在特别留意它。它虽然是提到这里是啊见到位以上的圣者，对不对？但是在大智论在谈到菩萨位的时候，他也特别提到这九根的，他也特别谈到这九根，就是他说，如果菩萨具备这九根呐、啊，他就可以进入无生法忍。进入无生法忍，所以我发现很多大智度论在提到菩萨的时候啊，他也有用到阿毗达摩的这一种新说法啊，就是我们如果要修学诸根呐、啊，能够让自己转凡成圣，也是必然要有这五种啊，这九种根啊，那一根肯定是要的，因为我们要用心观的，他不是用前五根哦， 啊，所以你不要说你张开眼睛来修定，或者你还听到外面的声音，那种都 不在这个范围内，这个范围内只有一根，就用心来观察，这个才能够得到解脱的。所以你用前五根是不属于这个范围内。然后还有就是喜乐跟舍啊，就是会有这种清安安乐欢喜的这一种相应的。然后再来就是五根清净念定慧啊，这九根啊我一直有在特别关注它啊。OK， 好，再来我们继续看补充资料的585啊，下面的偈颂。你看偈颂呢，它出现在杂含啊，出现两次啊。那一次呢，就是我们书本的这一个版本啊，刮胡一就是我们书本的版本来的。那刮胡二呢，就是另外一个版本，啊，就是在啊824经，这个是我们在下册啊，杂含的下册才看得到。不过它翻译为无知啊，无知根或者是无知，其实在824经也是翻成无知解脱，有没有？还有究竟无知啊，所以呢，它不是只有。啊，翻译不对啦，他是可能是他们那个时代无知就是具知的意思啊，就具知根啊，就是阿罗汉的智慧来的，所以他这个无呢不是没有的意思。OK， 好，那这个就是不同的翻译而已啦啊，不过意思呢刚刚我已经解释过了。 OK， 好，那我们再来看书本啊，书本481是吗？
是。
OK， 643经，那这一经很简单，他就说五根是什么？心经念定慧，有没有？那644经，五根如果能够观察。修习能够断三结，有没有？大家注意一下这个经文，它是三结断支，有没有？三结断跟支，一般我们讲三结断嘛，所以断支呢，其实这个语词啊是很特殊的。我在后面呢、啊、有看到一个也是有这样。对，我们看书本483也是这样，483第二部经，你看648经也是三结断支，有没有？其实这一个语词啊，断支，为什么三结断就好了，为什么它还要断支呢？其实我觉得有可能啊跟这种智慧的别名啊是有关系的。大家翻书本352，书本啊352，杂含357经，77字经，找到吗 ？OK， 你看第一段最后一个字“断之字”有没有？在77字经的最后一个字啊，它就翻译为“断之字”。所以呢，我觉得啊，这个断呢、啊，它有可能就是有可能是三节断啊。那智呢，那知啊，有可能就是一种了知嘛，清楚了知自己三节断啊，它是一种智慧的表现来的啊。在《杂含经》的翻译有很多这一种啊非常奇特的用词，所以我们可以特别留意啊，好，我们先休息一下啊。